我们里面的主，
我心渴，
我们真是渴慕你，主啊，我们真渴慕你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放下一切，交在你的手中。主，我渴慕你，离了你，我什么都不能做。我需要你，
我心渴慕你。
何等的感谢主，我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我们。当我们渴慕他，其实神更是渴慕我们来亲近他，来到他的面前。这些日子我们一起读出埃及记，我们知道出埃及记从十九章一直到第四十章，他们在哪里呢？他们是在西乃山那个附近。那神和他们所立的约叫做西乃之约，那西乃之约也是律法之约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2章35到第40节，因为我们常常想到讲到律法好像就不讲什么爱，它就很多的规条，你如果犯了律法就要受到一定的惩罚。但是呢，当我们读到到底整个律法或者讲到这个约的里面呢，它的总纲是什么？我们一起来读哈。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，要试探耶稣，就问他说：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耶稣对他说：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所以他讲到说，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他讲到第一个就是爱神，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。那第二个呢，讲到要爱人如己。所以我们知道神颁布了十诫，那前面四个诫命呢就是讲到要爱神，然后后面有六个是讲到人之间的关系，其实总结起来是要爱人如己。我们一同要来认识这个西乃之约。那西乃之约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他讲的内容有很多的诫命，有典章，有律例。然后呢，西乃之约它的内容，今天我们要认识它的总纲，其实是讲到这一个爱。那神跟以色列百姓是在西乃这个地方和他们来立约的。那这个西乃山其实在圣经里面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从出埃及记第三章，摩西他逃离了法老那个皇宫，在那个旷野的地方，他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呢？他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。那有一天呢，他领羊群往野外去，他说到了神的山。所以你看，从这么早，出埃及记第三章，摩西到了神的山。那这个山呢又叫做何烈山，其实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。所以摩西到了这个地方，他看见了荆棘火焰的异象，神向他来显现。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，不只让他看见那这一位所预表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，在荆棘火焰的里面向他来显现，而且把一个使命 交付给摩西，那告诉他说，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向他显现，神说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，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。神给他一个托付，你看见摩西前面40年的时间，他在埃及，在法老的宫中，他是一个王子，而他站着一个这么高的一个地位，他好像非常有能力，学了埃及一切所有的学问了。这么有能力的一个摩西，他本来也想靠他自己，看能不能够为他的子民，就是以色列百姓做一点什么。但是后来他杀了埃及人，他后来是逃跑的，跑到了旷野，在旷野经过了40年之久，到最后，其实我们看到摩西他一直回答神是什么，他一直讲到他不能，经过了40年旷野的生活，结果他完全的，他觉得他不能，神要制作他到一个地步，他承认他是软弱的，他是无能的，到这个时候神才能够呼召他，才能够来使用他。那在这边我们看到神给他一个托付，要把以色列百姓要从埃及领出来。其实我们上次也都有讲过，神把他子民带出埃及那个目的是什么，要侍奉神。所以每一次告诉法老的时候就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所以离开埃及不过是一个手续，那目的是什么，是要侍奉神。就好像今天神救赎了我们，他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归给他，这个救赎是一个手续，并不是一个目的。那目的是什么，是叫我们能够来侍奉神。所以有些人他觉得说，我只要得救了，好像一切就满足了，他就有了一个保障了，他不会下地狱，他能够上天堂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认识到，是的，主付了何等的重价，他是把我们买出来，把我们从世界里面伸手海中，他拯救我们。但是这些是一个手续，目的是要我们能够来侍奉神。他说这些百姓呢，要在这个山上来侍奉我，那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。那这个山就是我们知道叫做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，也就是西乃山，也就是神把他的子民带出埃及以后，然后呢把他们经过了3个月，然后带到了西乃山这个地方。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9章的1节和2节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，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，就来到西乃的旷野。他们离了利非定，来到西乃的旷野，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。所以他们来到那里，这个山是西乃山，是神的山，是神向摩西显现的那个地方。在这里神和他的百姓要立约，所以这个约也叫做西乃之约。然后他们在那里待了多久呢？所以我们到民数记的时候看到，他说第2年的2月20日，他说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。那他们到西乃山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帐幕，有没有法柜，都还没有，对不对？他们就是离开了埃及，然后就一路在走旷野路，就到了西乃山。但民数记呢，他写的那个讲到神的云彩从帐幕上收上去，那个时候经过了大概有11个月，那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呢，他们有了会幕，他们有了约柜，他们领受了神所颁布的诫命、典章，还有这些律例等等的。神在西乃山和他的子民，神要启示他的自己，神要他们听见神的声音。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因为神在西乃山降临的时候，雷轰那个闪电，有各样的情形让他们非常的害怕。他们说，摩西啊， 你来转达神的话给我们，我们不要直接听到神的话。那这是以色列百姓的情形，但是我们要认识到神他有一个何等宝贵的心意，向着他的子民要向他们启示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所以当我们读了诫命啊、十诫，我们读了这些典章，会认识神的生命、神的性情。他实在是那位满有恩典、满有怜悯、满有慈爱，他又是公义的神，他又是圣洁的神。所以当我们在读的时候，好像是旧约，是的，但是呢，其实是神要表达让我们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当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神有一个非常宝贵，他有一个永远的心意，而且呢，他先显出他的恩典来。常常我们一讲到律法之约，那的确律法之约或者是西乃之约，它是有条件的，等一下我们会看到。那这个条件就是你要听神的话，你要遵守神的话，遵守这个约。我们也知道以色列的百姓当神要跟他们立约的时候，他们是信心满满的，我们一定可以遵守，我们一定要遵守。他们的回答其实是非常，你说是叫做非常正确的回答。当老师跟你讲说要你做什么时候，如果你的学生的回答是说，老师啊，我一定要做好，我一定能够做到，老师一定给你鼓掌，太棒了太棒了，这个是好学生。但是以色列百姓神要跟他们立约，他们的回答是非常正确的，他们听到了神的话，听到了神的命令，他说我们一定要遵守，他们有把握，他们有信心。但是我们也知道没有一个人因着行律法能够被神称义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全律法的。以色列百姓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情形，所以一直到今天他们仍然靠着自己要守律法。我们常常讲到这些犹太人，他们可以算是世界上一般公认，他们是非常聪明的一个民族啊。但是你一讲到守律法这件事情，有时候你就会有一些的疑惑啊，他们怎么会好像我们说愚蠢到这个地步，也不好这么说他们，但他们的心是我们要守律法，我们要守律法。所以有一次我去Cedar Sinai 那个医院去看史弟兄，他那时候生病，那我进到那个电梯，那个医院啊是很多犹太人的医生，等于是一个犹太人的医院哈。你进到电梯里面去，他就有一个牌子，这个牌子写的什么呢？他说这个电梯礼拜六的时候它是每一层楼都要停的。你就想说这个电梯跟所有的电梯有什么不同呢？哎，它就是不同，这个电梯礼拜六是每一层楼都要停的。那你想想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是安息日，在安息日的时候你按电梯我要去第几楼，你就犯了安息日。所以犹太人就很聪明，他说好，礼拜六的时候他每一层楼都停，你就不需要按，你就不犯安息日。你说他是聪明还是愚笨呢？他完全没有真正的认识神定下安息日那一个真实的精义，或者说他的精神在哪里，他的意义在哪里。他们就是照着字句想说我要来守安息日。但是我们要看到说，其实神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，神是何等的充满了恩典，充满了慈爱。我们来读一下十九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。摩西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，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神告诉他们说，我把你们带出埃及，好像老鹰把你们背在背上，把你们领出来带出来的。 这是神的恩典的作为。那我们也的确看到一次一次的神迹奇事，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把可能靠着自己，他们能够对付法老的军兵。那时候法老可能整个埃及是世界上最强的一个国家，是神一再的显他的神迹，是神把红海分开，让他们能够行红海过去，像行干地一样。我们看到说，是神在这里说，他像鹰一样把他们背在背上，把他们领出来、背出来的。其实以色列百姓一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就说什么？耶和华的军队在那一夜出了埃及。神得着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，但是我们说他们不过是很多老弱妇孺，一些曾经就是在埃及做奴隶的，他们没有受过什么军事训练，但是在神的眼中，这是耶和华的军队把他们带出埃及来。当我们想到说神所讲的是好像那个鹰把他们背在背上然后带出来，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再读一段哈，《申命记》32:10-11，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，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，又如鹰搅动窝巢，在雏鹰以上两次三展，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。这一段就讲到老鹰把小鹰啊怎么背在背上，他特别讲到说鹰搅动窝巢，当那个雏鹰就是那个小鹰他还不会飞的时候，他当然就在窝巢的里面，那个是最安全的地方。但是呢到了一个时候，这个老鹰他要搅动窝巢，就是说要把这个小鹰赶出这个窝巢去。我们知道这老鹰的窝巢通常可能在悬崖上，在很高的树上，他把他小鹰呢赶出这个窝巢，那群小鹰不就会掉下去，他可能就要开始拼命的学习怎么样来飞。但是他当他掉下去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老鹰是怎么样，在雏鹰以上两次三展，然后呢接取雏鹰。所以老鹰把他们赶出去呢，其实是在训练他们，当他真的有危险的时候，真的他掉下来的时候呢，他又飞到这个雏鹰的下面，然后接取这些雏鹰。所以当我们想到说神是怎么样把以色列百姓，他特别形容到说他像鹰把他们背在背上，把他们背出来。其实神一面我们要看到何等的恩典，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，是神的恩典能够带我们今天能够出埃及。那第二方面呢，我们也看到其实神在恩典的里面，在他爱的里面，他在训练以色列的百姓。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，神说这是我的耶和华的军队他出了埃及。所以神其实并没有不训练他的子民。当如果我们读到在圣经里面讲到约瑟，在创世纪好，你看到约瑟他后来成了埃及的宰相，在法老之下，可能在众人就一人之下好，他在万人之上，他是宰相，他何等的蒙恩典，然后后来把他的父家接到埃及去，然后呢有一块地其实是非常好的，叫做歌珊地。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能够在这么美好的一个地方，他们能够安居乐业。那如果圣经就停在什么地方呢？停在说哦，雅各带着他的一家就来到了埃及，然后呢约瑟就接待他们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，那他们在那里就安居乐业。哇， happily ever after 哈，就是说他们欢喜快乐的啊，就在那里生活下去了。如果圣经就停在这里，好像也是一个很美好的结局，对不对？啊，把他们从这个饥荒之地啊，然后把他们带出来啊，然后呢，他们能够来到埃及。你看见约瑟，他又是这个宰相，他又是这个最高的，他有权柄的。所以如果就停在这里，那是一个情形。但是我们要看到说，后来有没有这些法老兴起那个督工来苦害以色列的百姓。我们说，神，你为什么让这么不顺利的事情，那么艰难的环境临到以色列百姓呢？好像那个情形又越来越糟，也不给他们草，要他们能够烧砖，要求很严格，所以百姓开始发怨言，他们苦啊。今天我们今天蒙了拯救，神他付了重价把我们拯救，从世界里面救赎出来，但是并不是我们得救了以后就一帆风顺了，再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日子了，好像神那么的蛮有恩典了，蛮有能力，他可以解决我们生活里面所有的问题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认识这位神，他用他的像老鹰的翅膀，用他的背把我们背出来，他把以色列百姓，他说像鹰一样把他们背出来，这一面是恩典，另外一面呢，神要训练他的子民，他的儿女。所以今天很多的环境，其实神正在训练我们。为什么让他们遇到这些的难处？为什么走在旷野的路上，你看见神能够做人不能做的事情？他降下玛拿来，这是一个神迹啊，这不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去耕种，他们去做什么事情能够得到的。其实以色列百姓天天经历到神迹，那他们呢，在没水的时候，那个磐石流出活水来，这个也是一个太大的神迹。除了什么分开红海啊，等等哈，其实他们天天都在经历神迹，但是他们也天天都面临许多的挑战，神仍然在训练他们。如果你说神能够行这么大的神迹，那为什么不及时的就给他们吃的，给他们喝的，给他们环境上没有什么仇敌？神要打败这些仇敌也太容易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当我们在读他们出埃及，他们在旷野的道路一站一站的，我们说以色列百姓，你怎么这么会发怨言呢？遇到难处他们就发怨言，这当然是出于天然的生命。但是他为什么发怨言呢？就是因为环境艰难嘛，就是没有吃的，没有喝的，就遇到了这个仇敌，他们会害怕，他们会发怨言。其实天然生命都差不多的，我们都会发怨言的，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会发怨言的。但是你另外一个角度说，神是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，他能够行这么多神迹奇事，他其实天天都在为他们行神迹，但是为什么还让他们遇到了一个地步，这些百姓发怨言？所以我们需要从一个角度来看见，神不是要苦待他的子民。神讲到说，他如鹰把他们背在背上背出来的，他是像鹰一样要训练这个雏鹰，搅动窝巢，让他们能够学习飞翔。但是呢，当他们掉下去的时候，这个鹰呢展翅在他们里面来接取他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认识这位神何等的爱我们，他今天仍然一面满了恩典，另外一面呢，他正在训练我们。所以每一个遭遇，每一个难处，当你如果真的认识是神在训练我们，但是他不是 就把我们放到一个难处里面，他就不管了。这个老鹰其实他是非常注意他的小鹰的，他搅动窝巢把他赶出去，并不是他忍心啊，好像要让小鹰去遭遇到危险，他是让他学习飞翔，让他能够在危险之中呢，其实老鹰呢他仍然要接取他的。那天有弟兄姐妹他就讲到说，好像我们，我想很多人在学骑脚踏车的时候哈，啊，你的父母啊当时候在扶着你的车子，对不对啊，好像要放手了放手了，但是呢其实父母在后面真的是非常的注意哈，那直到你就能够学会，你自己能够会骑。其实我们的神他时刻不离开我们，他那么的留心啊，他就怕今天像那个老鹰对他的小鹰一样有任何情况，其实他展翅他来接我们。当我们要读到说这个西乃之约，神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，其实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说神在他子民身上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心意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九章的第五节和第六节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我们在这里首先你看到说西乃之约它是有条件的，这条件是什么？就说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这个约是双方的，都有责任的。神与他们立约，那百姓呢，你要遵守这个约，你要听神的话啊。下面神就讲到这个约的内容和他的目的，好，你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你们要成为圣洁的国民，从世界中是被分别出来的。那这一个国度的里面呢，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都是侍奉神的人。所以从开始神呼召摩西，就是说要他去告诉法老，神要把百姓带出来到这个山上，就是西乃山，叫他们来侍奉神。所以在西乃神和他们立定了西乃之约，在这个约它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你们要遵守。好，但是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百姓能不能够遵守呢？不能遵守，所有的人都做不到。因为这个约里面，其实当我们在读到它很多这些条例的时候，今天我们认识到说他所讲的其实是一个神的生命性情，你也可以说是好像是一个最低的一个标准，但是天然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来行，靠着自己来守来行出来这些律例典章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那律法他的目的后来就变成说是让人知道我做不到，我是一个罪人，让人能够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。但是神原初和他们立定西乃之约的时候，他有一个这么宝贵的心意，要得着他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每一个在这个国度的里面神所拯救的，他们都是侍奉神的。当然我们从后面我们会读到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犯罪，他们拜金牛犊，后来在所有人当中只有利未人他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们来侍奉的，在利未人中呢又只有祭司亚伦家的，那他们呢能够侍立在神面前，然后呢在他们当中又只有大祭司，后来他们有了会幕，在会幕呢又分了圣所还有至圣所，至圣所里面有约柜，神同在，上面盖子是施恩座，我们慢慢会读到这一些。但是呢 利未人他们可能是在外院，他们可以在那里服侍，祭司能够在圣所里面来服侍，大祭司一年一次他能够进到至圣所。他们是做什么？他们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原本神说我要得着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，每一个都是侍奉的，但是到后来呢，没有办法，只有这些利未人啊，这些祭司啊，他们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啊，这个是以色列百姓的光景。但是这个不是神原初的目的，所以直到耶稣基督来了，他完成了所有救赎的工作，他为我们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救赎我们，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。所以主耶稣他来为我们立定了新约。当我们知道说过去神和亚伯拉罕立约都是先应许他那一个子孙，还不是指着很多很多的子孙，的确后来亚伯拉罕他的子孙有天上的像星一样多，像海边的沙一样多，有属天的子孙，有属地的子孙，但是最重要，神一开始就给他应许，其实讲到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，神给他的那个福，那论到福这些大福哈，是讲到所应许的圣灵，跟亚伯拉罕立约，并不是好像要他们你要做到什么程度，然后才可以得到这些应许。神就是应许，好像是没有什么条件的哈。那我们看到西乃之约呢是有条件的，对不对？你们若遵守，然后你们成为属我的子民，等等等等，很多神的目的就能够实现。但是新约，哎，你看见当主来与我们立约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是义人，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但是他为我们死，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主就为我们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在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守什么约的时候，连旧约也守不了的时候，主亲自他来，他不是废掉律法，他成全了律法，而且他远远超过律法的要求，他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，他是完全圣洁的，他是完全公义的，他又是完全慈爱的，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新约。所以我们说新约不是接续着西乃之约，是接续着亚伯拉罕之约。那我们站在新约的这样的一个蒙福的地位上，我们更是宝贵。当初神与以色列百姓立西乃之约，他有一个何等宝贵荣耀的一个目的。那今天这个目的，以色列人曾经失落了，他们得不着，但是今天耶稣基督他恢复了神在我们身上那个永远的旨意。所以到了彼得前书二章九节，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他说是有君尊的祭司。今天一下子恢复了，叫我们认识到说每一个蒙赎的子民，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都是侍奉神的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侍奉神的。他讲到是圣洁的国度，是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，是属神的子民，好像不列在万民之中的。那我们今天是蒙了何等大的福分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今天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他的百姓，他的子民成为一个，不只是一个族，成为一个国度，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。哎呀，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太宝贵的一个应许。主耶稣来了，他已经完成了这些所有救赎的工作，他为我们立了新约，我们今天因着信就成了新约的子民。在这个国度的里面，我们是被迁到爱子的国度，在这个国度的里面，我们能够成为圣洁，我们能够成为侍奉神的人，我们能够蒙这么大的恩典和福分，我们要心里充满了感谢和赞美。 当我们再来看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你看见神怎么样跟以色列百姓立了西乃之约，有十诫颁布下来。那我们上一过去的礼拜五刚刚读到这个典章，好，那在这些典章的里面呢，它可能有很多的典章，二一、二二、二三章都是典章，后面还有很多的律例。但是在讲到典章，他第一件事情所讲的就是这些希伯来人，其实他们是不应该作为奴仆的，或者就是说作为一个奴隶的，因为他们是主付了重价所买出来的，他们应该是自由的人。但是呢，那万一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得已的情形，他也许在一个极度缺乏的当中呢，他说我把我自己卖给你，卖给另外一个犹太人，那这个是可能发生的。但是呢，神就有一个典章告诉他们说，那如果是希伯来人，他不是人家勉强的，是他自己说我要把自己卖给你做奴隶，那但是只有六年，他说第七年他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人，不能永远是做一个奴隶的。那他们都是蒙救赎的子民，但是有一个情形，当这个奴隶他虽然说我自己卖给你作为奴隶，但是到第七年他应该是自由的，但是他说因为我爱我的主人，爱我的妻子儿女。我们来读一下哈，那这一节很有意思，我们就读二十一章的第五节和第六节。倘或仆人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，不愿意自由出去，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，用锥子穿他的耳朵，他就永远服侍主人。一讲到律例典章，有很多的规定，这是这律法之约。很多时候我们不会想到这个律法之约，当你读的时候，它一开始第一个典章都讲到这个爱字，爱字跟律法，你觉得律法是不讲情面的，但是呢它这个典章，它一开始第一个典章里面它就讲到爱，我爱我的主人，这个超过所有其他这些律法的规条啊，这些他第一个讲到就是我爱我的主人。就我们知道今天神他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，今天我们都是蒙恩的，我们都是蒙爱的，他把律法今天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不是照字句来遵守的，而是叫我们经历这位爱我们的主，他的生命是那么的超凡美丽，他要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活出他自己来，彰显他自己来。我们愿意一生把自己交在恩主的手里。神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很清楚地告诉他们，目的是什么？要来侍奉神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知道说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祭司，都是侍奉神的，但是呢神也不勉强我们，他不是说我救了你，我付了代价买你回来，你就必须要怎么样。我们要认识到侍奉神是我们的权利，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愿不愿意真的来到主的面前，像那个奴隶，他可以得着自由，其实神也让我们可以自由，他从来不勉强我们来服侍。但是当有一个时候主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能不能够说我爱我的主人，我甘心乐意的，我终身来侍奉他。这是神给我们一个何等大的恩典。西乃之约是先有要求，然后有很多的应许，但是今天在新约的里面，我们得着了这些应许，这个要求不是勉强我们的， 保罗他也说，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，他是劝我们，他不是说给你们一个命令你们都要献上，他说劝我们将身体献上。哦，这是何等的大爱今天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我们永远不明白怎么这么大的恩典会临到我们。从前我们是远离神的，从前我们是顶撞神的，但是有一天耶稣基督他来拯救了我们，他为我们付了最重的代价，他为我们死，他为我们流宝血，他拯救我们，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。我们要满了感谢和赞美，我们一起来唱614首。好，我们请姊妹先为我们弹一次，我请姊妹来614首。刚刚我们有唱过，以前我迷失在罪途，轻慢阻碍，远离公义正路，我真不知为何拒绝舍身流血爱我的耶稣，他救了我。我们要满了感谢和赞美，是这位主他来，他拯救了我们，他来带我们进入他救我们的那一个荣耀的目的。我跟姊妹我们先唱第一节，好，我们两个先唱一节。
以前我迷失在罪途，轻慢阻碍，远离公义正路，我真不知为何拒绝舍身流血爱我灵的耶稣，他救了我，从最终释放我，在哥哥他为我付上代价，我一切罪足以完全赦宥，使我黑夜变为白昼。
请我们站起来，我们从第一节再来唱。